正在巴拿马、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等拉美五国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和巴拿马总统穆利诺会面之后呢，是成功的说服了巴拿马转向与美国合作，宣布不再续签“一带一路”，为美中新一轮的外交战拉开序幕。而中国方面在接连失去了爱沙尼亚、意大利、菲律宾和巴拿马这四个合作伙伴之后，“一带一路”现在所受到的冲击和前景如何？在向来被视为是美国后院的拉美地区，中国是否仍有筹码与美国一争高下？这场围绕运河与战略资产的博弈将如何改写美中全球竞争的格局？特朗普为收回巴拿马运河采取的极限施压策略，是否会令美中新冷战升温呢？我们要继续来请教王维正教授还有邓一文先生。那么我们在请教两位来宾就这个问题的看法之前，先来听一段特朗普总统有关于巴拿马运河的说法。
They violated the agreement. They're not allowed to violate the agreement. China's running the Panama Canal. That was not given to China. That was given to Panama foolishly. But they violated the agreement, and we're going to take it back, or something very powerful is going to happen. I love the people of Canada.
好的，先请教王维正教授。其实我们听到特朗普总统不管上任前上任后都多次誓言他要拿回这个巴拿马运河，要 take it back， 然后说这个是违反协议，甚至撂重话不惜动用军事力量哦。据说这个话是有条约依据的。你怎么看现在他的新国务卿卢比奥出访是成功说服巴拿马宣布不再续签一带一路，是不是您刚刚提到特朗普的狂人政治啊，这是不是他的极限策略奏效了呢？王教授，
我觉得这个新任的国务卿卢比欧，他的起手式就是从这个美国的后院啊，从这个中美洲啊、拉丁美洲这个开始的话，这是跟他前任有很大的不同。前任的话多半都是从亚太地区或从欧洲开始，那么然后这也是第一位这个所谓的西裔的这个国务卿，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这个象征意义上的话是非常的非常有意义的。然后他当然第一个国家访问的是巴拿马。那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巴拿马运河的话是美国人出钱盖的，然后经营了很多年之后，最后交给这个巴拿马。那这个他刚才那个川普总统他所提到这个条约，说这个他们违背这条约的话，指的是叫做 the treaty concerning the permanent neutrality and operation of the Panama Canal。这个话是说规定说这个巴拿马运河的话，它运作的话是要由巴拿马来运作，然后是对所有的国家的船只要加以开放，而且是所谓的永远的这个中立。那么川普总统似乎认定，就是说现在这个两边这个船运大部分由这个中国所控制的这个香港两家公司来控制的话，这个是违背了这个条约。然后这个条约里面有提到说甚至于也有提到说这个。对于美国的一些船只啊，特别是这个军用的船只，还有所谓的 auxiliary vessel 的话，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优待，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安排。所以这些的话，是不是造成这个川普从他不方便讲这个地缘政治重要，但是他讲说这个巴拿马还有中国的话，违背了这个对全世界的船只开放这样的一个永久中立的这样一个规定。然后提到说这个过去曾经有用比较极端的方法来收复。那么大家还记得就是说以前的这个强人 Noriega 在统治巴拿马的时候，美国确实曾经有军事介入过。所以这个川普总统他等于说在背后的话把这个例子摆在那儿，就是说警告这个巴拿马。所以巴拿马政府很快的跟这个卢比欧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因为这个一带一路的话他说不续的话，我觉得这主要是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说对他来讲，对巴拿马来讲，这是一个很容易给川普政府一个交代，给一个新的这个国务卿一个交代。第二个话，我觉得更大原因是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方案的话，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逐渐渐渐失去它的光泽，不像过去那样的光鲜亮丽。那么比如说很多国家他们意识到就从中国那里拿到的好处并没有那么多，然后可能还会牵涉到这个付不出来，就是说这个借贷的一个危机。然后这个中国的经济下行的话也是会影响到说它对外这一带一路的吸引力。所以我觉得一个一推一就的话，这巴拿马政府很容易的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答应。因为这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一带一路的话它应该到2026年要就是说要决定要不要再续约。 他现在先讲说不要续约，那我觉得对这个新任的国务卿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一出发的话就有一个成就。
嗯，感谢王教授也请教邓宇文先生。当然现在巴拿马宣布这个不续签一带一路，像刚才王教授也提醒我们，其实正式推出应该是2026年，因为这个是三年一次的约哦。那么这究竟是继爱沙尼亚、菲律宾和意大利之后，现在是第四个这个一带一路的伙伴这个宣布这个也可能要离开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了。不晓得北京方面会有什么样反应。刚才我们说到这是一个组合拳，2月4号是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关税大棒正式开始实施啊，今天北京的下午1点钟，然后同时间又巴拿马宣布退出这个一带一路，现在这面临这两个同样发生的情况，您认为现在习近平可能会思考怎么样的反制措施呢？邓宇文先生。
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对巴拿马来说不会有什么反制措施，因为对中国来讲这个影响不是很大啊，巴拿马本身就是一个小国，中国对它的投资不是太多啊。现在从网上能够查到的这个中国的巴拿马的就是好像是就是一个项目吧，这个那个项目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啊。第二个来说，即便就是巴拿马退出了一带一路，但是不等于巴拿马不需要中国的投资啊。中国仍然可以投资巴拿马，只不过是不需要这个一带一路的名义而已。千万要注意这个，就是说我退出一带一路并不是说我就不要你资本啊，不要你的。因为中国的基建能力的话，这个巴拿马还是需要中国的投资进来的，是这样的。而对美国来讲的话，我认为就是一个所谓的中国会把它看到一个地缘政治的问题。
嗯，
那如果地缘政治的问题，当然你中国在这个美国在巴拿马搞我的话，那我可能就在其他方面，就会来这个加强跟所谓的美国盟友的进一步的这样一个联系啊。从这些角度，所以我认为就是双方之间的这样一种对抗啊。还被这样一个继续下去。
嗯，好的，感谢邓宇文先生。王卫正教授，当然刚才邓宇文先生说这个巴拿马是一个小国，在经济上可能这个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在战略上，他刚刚也提到在地缘战略上面，他的这个位置控制这个运河的咽喉其实是具有指标性的意义的。甚至卢比奥他在这个谈判的时候也说，万一要是战争可能美中爆发冲突的话，巴拿马可能是会在中国的控制下把这个运河关闭，会造成影响的。因此怎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啊？现在这个巴拿马，这个在卢比奥的这个施压之下退出了，不续签这一带一路，它可能后面对整个美中之间全球竞争所具备的战略意义呢？王教授，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巴拿马运河它的地理位置，那么它在中美洲这个最狭窄的这个地方，那么可以使得这个不管是军事的船只也好，或是商业船只也好，可以省去大概8000多英里的航程了。否则的话，你比如说如果有战争行为发生的话，美国除了西岸的一些舰队去这个所谓的印太地区的话，如果要从东岸，比如说这个在 Virginia 的 Norfolk 的这个所谓的大西洋舰队，如果要运船去的话，通过巴拿马的话可以省好几天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军事上来讲的话是有必要，而且如果那个时候这个巴拿马的这个运河它不再对美国的军舰开放，或者说是维持这个永久的中立的话，对于美国的这个军事运作来讲会有很大的影响。好，那另外的话就是说那个这个对于这个贸易来讲的话，因为所有要到美国这个的船的商港啊，到东岸的商港或从这个东岸出口这些货品的话，都要经过这个巴拿马运河，然后到达这个现经济最发展最蓬勃的这个印太地区。所以我觉得这个巴拿马运河的话，美国讲的比较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美国一定要确定是在美国的这个管控之中，至少的话是不会落到这个所谓的有潜在这个敌意国家的这个管控之中。
嗯，那么邓宇文先生，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卢比奥，他曾经讲过这个香港和记黄埔公司现在是控制的运河的出入口，这个是美国完全不能接受的。他称说，如果美中发生冲突的话，关闭这个巴拿马运河将使美国没有办法从事贸易和商业，甚至美国的军方和海军的舰队哦也没有办法足够快的抵达印太地区。当然，这个想的就是很前面那一步了。那么您认为现在巴拿马运河，尤其是巴拿马它这个立场的转向啊，究竟对于美中两国这个大国的竞争具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邓宇文先生，
这个巴拿马确实是一条这个我们讲它是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洋的高这个交通这个一样要道，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但是我们首先要这个假定，就是说卢比奥发现是美国讲的说这个美中冲突，中国会关闭运河，让美国无法从事这个商业和贸易，这个都是假定。我认为就是 这个就是夸大其事，也就是夸大了中国的能力。为什么讲夸大？到现在为止，没有证据表明说这个巴拿马运河是中国在这个管理的，它的这个运河还是巴拿马直接管理的。这个香港的和记黄埔其实参与了巴拿马运河两端的两个港口的这样一个运营管理，这个但是并不代表它管理运河本身。退一步讲，就算是中国管理了运河本身，由于巴拿马距离中国地理位置很遥远，距离美国很近，如果美中真的发生了这种军事冲突的话，美军完全用特朗普的话来说，我可以军事干涉，就是美国完全可以这个比中国来先控制巴拿马运河啊。假我们再退一步来讲，就是中国即使在巴拿马有驻军。驻军啊，这个驻军人数也不很多，那么这个以美国的军事力量就完全可以就是说打败这个中国驻巴拿马的驻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并不是说值得太担忧的。这个当然除了卢比奥这么讲的话，我认为当然就是鉴于他地理位置重要，就要找一个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是中国的控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了。
好的，我们来看我们现场的网友怎么说。这位在 YouTube 上的网友叫程志吉，他说中国的钱应该是塞的少了，应该再多多塞一点钱给巴拿马，那巴拿马运河应该就还能够掌握住。另外有一位叫 Richie Winston 的网友，他说巴拿马运河问题，巴拿马主权是巴拿马的，但运河是美国出钱出技术出人力建设的，巴拿马运河的使用权经营权是美国的，所以巴拿马没有权利把这个经营权交给中国，美国收回巴拿马运河对美国国家安全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我们网友对于这个巴拿马运河的这个问题的看法。我想顺着这个也请教王维珍教授，其实刚才你也特别提到这个Rubio 他是这古巴裔的，他是现在的新任国务卿，这一次第一次出访就锁定这个拉美地区，感觉上美国似乎有意重新将注意力放回在传统上被视为是美国后院的这一块地区。那么现在是在这块地区开始第一轮的这个外交交手了，你认为后续的发展还有美中之间在拉美的角力，我们后面是不是还要继续的观察，有可能升级吗？王教授，
我觉得美国从十九世纪以来就有一个叫所谓的门罗主义，就是说他那时候是对于西方的老牌的这些帝国主义的国家讲说，这个他不涉入这个欧洲国家的这个事务，但是也希望欧洲国家不要涉入这在西半球的事务，所以很多人把它解释成说，就是说美国是这个拉丁美洲啊，加勒比海地区啊为美国的所谓的后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过去十几年呢，那有一在这个区域的话，有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对最令人注意的现象，就是说中国在美国的后院的话发展的相当的快。那除在2017年这个巴拿马跟中华民国断交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在中美地区的话，还有六个国家跟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从哥斯达黎加开始，巴拿马现在的话只剩一个瓜地马拉，还有英语系的一个贝里斯而已。所以这就代表了什么？就是说中国在这个美国的后院，当美国人在他的注意力在集中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像在阿富汗或在这个中东的时候，中国在这里发展的很快。主要的那个工具的话，就是“一带一路”啊，还有就希望说把台湾的这个外交势力给排除。那么新政府这个川普第二任政府上来之后，起手式是在拉丁美洲的话，我觉得这个有重新回到就是美国十九世纪这个门罗主义这样的一个倾向。就至少说其实你看着巴拿马的事情的话，一句话可以来把它给终结，就是说美国其实是在警告巴拿马跟中共走得稍微远一点。
嗯，那么邓佑先生，你怎么看刚王教授说这个特朗普2.0现在起手是先放在这个拉美哦？你怎么看？这是透露出一个不许中共染指这个势力范围是美国后院这样一个讯息。那么除了门罗主义之外，也有人认为说是不是回到冷战？因为这地缘感觉上地缘政治的角力是更加的激烈了，尤其是巴拿马，他们被认为是两强争夺的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的棋子。你怎么看美中两国现在拉美地区角力是不是感觉上美中新冷战也会跟着升级呢？邓先生。
美中新冷战的话，其实我认为就是说在过去的四年，拜登政府四年就已经在打了。当然对这个是否是新冷战，这个学术界有不同的这样一个看法，有的认为就是说还不是新冷战，有的认为就是已经是新冷战，大家有的认为是这个新冷战的就是这个过去冷战的这个变种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就是说从我们讲这个巴拿马这个美国的后院，因为这刚才王教授也讲了，就是从全度上来看， 中南美就被认为是所谓的美国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地。那中国的介入的话，对于美国来讲，现在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的主要竞争对手的话，那你的这个在我的后花园这个经营土地，而且是经营的看起来是颇为成功啊，对美国来讲当然会感到一种是威胁。所以讲是从他的角度来讲，我不先从这个跟你这个比如讲你的正面这个亚洲地区来跟你发起冲突，我先把我的后院巩固好，就是说我先把我的基地打好，你不然就说在前面给在你的正面给你进攻，我的后院丢了那肯定就不行。所以我认为他是调解的一个这样一个思路啊，这个思路看起来第一步来讲应该来讲相对来讲是目前来看是比较的，就是说因为巴拿马这个是一个小国嘛，他根本就没法抵抗美国的这样一个压力，所以他只能是投降啊。
好的，邓颖文先生，感谢您。那么也看看我们网友怎么说。我们今天网友很多针对这个Rubio 除了这个说服巴拿马转向之外呢，他之前这个批评这个网易的这个好自为之，我们网友有很多的评论，我来念几个，然后请两位来宾点评一下。这位网友叫 John Longview， 他说这一套和死了的巴解妥妥阿拉法特学的，对外用英文装扮天使扬吹和平，对内用阿文恶魔现行煽动恐袭。还有叫 Bad Boy 613的网友，他说巴拿马退出了北京，好自为之，令人意外，他打个问号。那么 Reader Clear 他说王毅要卢比奥好自为之，这是中共对卢比奥一等反共官员议员的公然威胁和恐吓。中共传统和网络黑客间谍特工在欧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欧美西方却漏洞百出。网友一化容他说好自为之的卢比奥继续好自为之，战略清晰，为什么特朗普的战略模糊却改变了呢？还有这位现场的网友叫杜三元，卢比奥不愧是反共大将军，他还是比较了解中共的那张嘴的。这个网友都很关注这个好自为之两边的这个交锋啊。请教王维珍教授，刚刚说这是特朗普上任之后的第一场美中之间外交战，有人把他看成是卢比奥和王毅之间的这个对决，因为之前这个王毅说好自为之，现在卢比奥戳穿了，这是中英文的不同，不晓得您对我们网友关注的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回应一下好吗？
对的，我觉得近几年的话，这个中国的高层的官员啊，外交部也好，或者说领导人也好，很喜欢从中国过去的典故里面拿出一些成语来，因为成语的话，这些东西是要牵涉到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事实上有的时候是很难翻译的。那么对，就我个人来了解的话，就是说这个好自为之的话，这个其实是有警示的啊，有警告的这个意味。那么如果说真的要翻译出来的话，我想可能会在刚就当初那个王毅跟这个卢比奥在通话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外交场合会造成不便和一些尴尬。那么卢比奥后来在这个国务院的一些这个正式声明里面提到过，说他注意到了，就是说中国喜欢用英文讲一套，然后事后再用中文讲一套。这个你可以说可能是因为他有这个对国外的一个需求，还有对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外交的处境的话，就是说，到最后如果有什么争议的时候，到底哪一个版本算数？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这个1972年的这个上海公报，到现在为止，这个所谓这个 the U.S. acknowledged the Chinese position， 这到这个字的话，中国方面他是把它翻译成叫做承认，意思就是说，当初美国跟中国建交的时候，承认了这个中方的立场，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美国说我从来没有，我用的是所谓的认知，我 I take notice of， 我知道这是你的立场，但是我不赞成，我也不反对。所以双方为了这个东西已经吵了四五十年。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官员的话，过去可能他不懂中文，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现在知道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他们一定会找一些比较精通中文的一些官员的话，把这个中文版本跟英文版本拿来好好对照一下，然后必要的时候要发表一些这个澄清或是驳斥。
嗯，的确是，现在这个 Rubio 也的确澄清了。邓颖文先生他的澄清是说，他在这个跟王毅的通话当中是没有听到，至少翻译员是没有说任何让他觉得过分的话的。他说如果他们真的对他说了好自为之的话，他当时也会回敬说你们也一样好自为之。而且他说中国一直就喜欢玩这样的一种手法，中英文不一样的这个版本，像刚才王维正教授也用了之前上海公报在做了一个这个历史上的联系。那 Rubio 觉得说这个是很愚蠢，而且是无关紧要的。你怎么看现在这有关于好自为之，王毅和 Rubio 好像因为这个句话感觉上有一些针锋相对的感觉，你怎么看这个事件呢？
这个好自为之，它本身有不同的这个，从英文来讲有不同的译法啊，就是说这个，所以说它会造成一个理解上的这样一个差异。当然，这个现代的这个，王爷跟卢比奥通话这个现场的这样一个译文呢、啊，可能是用的是比较温和的一点的这样一个翻译的方法啊，不是说一个提出很严厉的一面。那它从中文的语境来讲的这个中文字面意义来理解的话，好自为之就是比较严厉啊，就是比较严厉的一种这个警告。但是我不认为说王毅的这个话，这个说中英文版本的这个差异的话是，中文的版本是为了说给国内听的，我不认为这样。为什么我不认为呢？因为这个可能是当王毅说这个话的时候是有意讲的，不是说无意讲的，在现场的时候肯定是早就想好了这么讲。这个公司已经暴露给习近平了。那如果是有意讲的话，你的中文版本肯定就是会知道，他会知道这个会造成舆论关系，会造成舆论影响。你只要有舆论影响，那么这个话的这个中文的字面意思一定会反馈到卢比奥那里去。事实上，卢比奥也接收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个话就是说给这个卢比奥听的，不是说给国内说，为了国内的大内宣，就是有大内宣的这样一个用意，也就是为了说给卢比奥听的，这个意思，我觉得从中国来看是就是这么理解。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邓玉文先生，还有王威正教授，上半场针对这个美中的关税战，还有美中外交战，都跟我们进行了精彩的点评，非常感谢二位。好的，也提醒我们的观众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